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商务部表示，福特等车商不许将中国车卖到美国。
西方联盟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应对中共稀土垄断。
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将向中东增派少量部队。
美国情报官员指出，俄罗斯利用 AI 影响美国选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就加沙战争和中东日益不稳定等话题举行会谈后，正式承认阿联酋是美国主要国防伙伴。法新社指出，美国承认阿联酋为国防伙伴后，就可以通过联合训练、演习和其他行动密切进行军事合作。目前，除了阿联酋，只有印度获得美国指定为主要国防伙伴。拜登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呼吁对加沙提供紧急、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并在会后声明中分享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协议的承诺。拜登在会议开始时表示，他已得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最新发展。同时，他们的联合声明中也谈到阿联酋对苏丹冲突的参与。双方都强调，这场造成世上最大流离失所危机的战争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近日，波兰总统杜达访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期间他呼吁波兰裔美国人积极参与美国总统选举。他强调，透过选票，波兰裔美国人能够确保美国继续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对于波兰提供支援。当地的媒体《波兰笔记》23号指出，杜达近日在琴斯托霍瓦圣母国家圣殿发表演说，这是一座波兰裔美国天主教圣地。他被邀请前往揭幕一座为波兰反共战士设立的新纪念碑。杜达在演说中特别提到，波兰裔美国人的参与不仅对于美国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对波兰的安全有着决定性作用。他表示，你们虽然住在遥远的美国，但你们的声音对波兰的安全生存至关重要。你们的选票不仅决定美国的未来，也决定着波兰的未来。根据统计，美国约有900万波兰裔美国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这些选民散布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等竞争激烈的选举州。
即将结束美国行的印度总统莫迪周一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莫迪重申，印度致力于发生在乌克兰的冲突早日解决，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莫迪这次到美国，除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还在联合国大会未来峰会上发表演说，期间也与美国总统拜登、泽连斯基等人会面。莫迪在会上强调，印度继续采取明确的一致态度，只有支持通过外交和对话以及一切利益关系人接触来和平解决冲突。而泽连斯基在美国广播公司专访中则说，乌克兰与俄罗斯更接近战争的终点。泽连斯基强调，我认为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和平，我们更接近战争的终结。
美国情报官员周一表示，俄罗斯声称意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 AI 内容已经多过了任何其他外国势力，而且作为俄国更广泛的努力一环，旨在拉抬共和党川普的选情，已经胜民主党的贺锦丽。这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情报官员在不愿具名的情况下，就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涉嫌利用人工智能影响美国大选一事所发表的评论。这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指出，俄罗斯声称的旨在影响11月大选的 AI 内容量胜过其他任何国家，但他并没有具体提供 AI 内容量的规模。另一方面，这名官员也表示，中共当局也一直在利用 AI 内容，不过中共的目的是要影响世界各地对中国的观感，并放大美国政治议题的分歧。
美国波音公司周一提出对罢工工人调高时薪30%，希望用更具吸引力的条件结束西雅图地区工厂已持续10天的罢工。 但工会批评这项提案没达标，不会让会员投票。当天，工会谈判代表告诉会员，这项提案不足以解决你们的担忧，不因这项提案没有达标。波音要求员工最迟可于27号子夜通过公司的这项最佳及最终提议。国际机械师与航空太空工人协会表示，目前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在波音的期限之前与会员讨论提案与投票。工会谈判代表告诉会员，由于公司拒绝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因此我们不会在27号进行投票。目前，公司员工要求加薪40%。因为10多年来加薪幅度非常小，在消费物价通胀时期，员工的家庭开销负担明显增加。
《华尔街日报》近日披露，芯片大厂高通向英特尔提出收购意向，掀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但是，这两家企业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路透社周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高通执行长埃蒙亲自参与这桩潜在交易谈判，并研议各种方案。分析认为，从产品的角度来看，交易有其意义，因为两家企业的诸多产品线可以互补。不过，分析师欧康纳尔向路透社指出，这一收购要发生的可能性极低，高通公司不会想买下整个英特尔，若想要将产品业务和制造业务分开也是不切实际的。财经内幕则指出，芯片制造阴霾正在笼罩着英特尔和美国，但是高通似乎不会处理英特尔下滑的制造业务，因此这桩交易就算达成的话，也无法解决美国芯片制造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商务部表示，福特等车商不许将中国车卖到美国，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9月23号消息，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正在成为硅谷人工智能宠儿的主要支持者。近年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在寻求实现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将科技投资作为对冲手段。根据 PitchBook 的数据，过去的一年，中东主权国家对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增长了5倍。两位消息人士透露说，阿联酋新成立的 AI 基金 MGX 是希望在本周 OpenAI 最新一轮融资中分一杯羹的投资者之一。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轮投资将使 OpenAI 的估值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谈判内容保密，消息人士不愿透露他的姓名。
9月23号，太空科技公司 CEO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 SpaceX 计划在2年内启动约5项前往火星的无人星舰服务。据了解，马斯克本月稍早时还曾说，第一批前往火星的星舰将在2年内，于下一次地球与火星之间的发射时机来临时发射。第一趟载人任务的时程将视无人机是否成功而定。如果无人任务安全落地，载人任务将在4年内展开。但他也说，如果遇到挑战，载人任务将再延后2年。马斯克期望星舰实现他制造新一代大型多功能太空船的目标，能在2030年之前把人类和货物送上月球，最终飞向火星。
日前，中共政府宣布，中国本土企业在开发先进芯片制造设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还宣称最新国产光刻机的分辨率达到了65纳米。专家认为，与全球领先的荷兰阿斯麦和日本佳能、尼康等公司相比，中国的 EVU 光刻机还存在着一大段的差距。美国及其盟友的长期围堵必定削弱中共的军事和科技扩张的能力。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宣称可以达到的目标跟实际上的产品良率可能都还有待确认。他说，因为光刻机的难度门槛本来就比较高，中共可能只是触及到某些门槛就大肆宣传，希望能够借此证明中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发展的契机。 实际上的效应跟中国业者本身能够量产出来，他觉得这一部分还是比较有疑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表示，美方正在寻求禁止在美国销售配备了中国和俄罗斯软件或硬件的联网和自动驾驶汽车。在新的规定下，未来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要停止从中国向美国出口汽车。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周一提议，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禁止美国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制造的软件和硬件。商务部指出，周一宣布的措施虽然是未雨绸缪，但是至关重要，因为汽车上的所有花哨功能，像麦克风、摄像头、GPS 追踪和蓝牙技术，都可能使美国人更容易受到不良行为体的攻击，并可能泄露个人信息，从驾驶者的家庭住址到他们孩子的学校。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一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在极端情况下，外国对手可能会关闭或同时控制多辆在美国运行的车辆，从而导致撞车和道路堵塞。雷蒙多说，这和贸易或经济优势无关，这完全是一项国家安全行动。好消息是，目前我们的道路上没有很多中国或俄罗斯的汽车。但是雷蒙多表示，中国汽车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迅速普及，这应该成为美国的警示故事。由于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迅速占领市场份额，欧洲也出现了对中国汽车大量由软件驱动的安全担忧。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奥特尔也在他们的网站上写道，谁来控制这些数据流和软件更新绝非小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会侵犯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拜登行政当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从这项技术附带的服务合同条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车辆数据最终会流向中国。雷蒙多强调，我们正在发布一项拟议规则，在同中国或俄罗斯有关的供应商、汽车制造商和汽车零部件在美国汽车行业变得常见和普遍之前，就来应对这些新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不会坐等道路上到处都是中国或俄罗斯的汽车才采取行动。以上新闻由贾岛播报。
9月23号，美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与多个盟国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融资网络，对抗中国稀土垄断，还将推动关键矿产的多样化、安全和可持续性供应链。请听报道。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 参与的机构来自印太地区和欧洲国家成员，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挪威、瑞典、英国和欧盟等国。美国国务院称，这一联合融资网络将用于加强合作，促进信息交流和共同融资，其还将推动关键矿产的多样化、安全和可持续供应链。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合作伙伴们强调，要满足全球对关键矿产迅速增长的需求，以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其范围和规模超出了任何单一机构的权限。该声明补充说，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融资网络，反映了加强网络参与者之间信息共享、协调与合作的愿望。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周一在纽约举行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融资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许多关键矿产的供应链都集中在一两个国家，而且缺乏韧性。他称，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合作伙伴和盟友、拥有公共财政的国家、工具、矿产生产国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协调。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该框架旨在实现各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样化。上周末，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在特拉华州举行的峰会上承诺，将集中近期力量提高各国的矿产产量。中国生产世界上近1/3的稀土金属， 并对石墨和镓等对制造半导体和电动汽车至关重要的矿物实施出口管制。中美对关键矿产的争夺日益扩展到世界上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包括非洲。非洲是中国的传统矿产供应地，多年来一直接受中方的大量资助。今年8月，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有兴趣资助坦桑尼亚的卡班加镍矿项目，此举被广泛认为是试图阻止中国和印尼在镍矿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还进一步投资加拿大，并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捷克西诺维克镇的一个乙烯矿床提供了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上周告诉中东之眼，土耳其已经加入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并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正式宣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防部周一宣布，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将向中东增派少量部队，但没有透露具体增派人数或执行什么任务。请听报道。
周一，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里克·莱德说，出于谨慎考量，我们将少量美军人员派往前线，以增强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力量。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把冲突控制在加沙，并一再呼吁通过外交解决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危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日常通话中强调，呼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而跟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战斗近一年后，以色列目前正在把焦点转向北部边境，真主党在那里持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支持他的盟友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并绑架几百人质，从而引发此次加沙战争。以色列军方周一对黎巴嫩南部、东部贝卡谷地以及靠近叙利亚的北部地区发动最广泛攻击，针对真主党的几百个目标。一名来自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周一晚上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南郊的攻击针对的是真主党高层领导人阿里塔拉基，他是真主党南部战线的负责人。专家质疑，如果黎巴嫩的真主党生存受到威胁，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激进组织的伊朗是否会袖手旁观。据彭博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什奇扬在周一的联合国大会之前告诉记者，只要对方做出同样程度的承诺，伊朗就准备缓和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而在周日的通话中，奥斯汀则建议外部势力不应介入冲突。五角大楼指出，防长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保护美军及其人员，并决心阻止任何区域行为者利用局势或扩大冲突。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东激进全面战争，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一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东激进全面战争，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一周；
白宫宣布一系列新措施支持美国汽车制造；
川普称当选将要求中共履行中美贸易协议；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举行，美国承诺提供防务支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一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郊外的一个论坛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共未遵守中美贸易协议，并誓言如果他重返白宫，将就此问题向中共领导人施压。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关键时刻，前总统川普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布莱巴特新闻， 他将在剩余的40天左右时间内展开密集的选战活动，前往各地进行演讲和集会，以争取选民支持。他表示，不仅要重点关注摇摆州，也将前往传统上属于共和党的红州和属于民主党的蓝州。根据《纽约时报》和谢纳学院最新公布的民调指出，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三个摇摆州领先贺锦丽，其中在亚利桑那州以50%领先贺锦丽的45%，至于乔治亚州则是49%比45%，北卡罗来纳州则是以49%对47%占上风。
白宫国家经济顾问莱尔·布雷德纳将前往密歇根州底特律劳动力中心，宣布一系列的新措施，以支持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并保护美国汽车行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根据白宫周一发布的声明，投资公司门罗资本宣布将推出一项名为 Drive Forward 的新基金，旨在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以支持较小型汽车供应商从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同样在周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拨款910万美元，为密歇根州汽车供应商转型计划提供资金援助，协助小型公司取得电动车零组件生产的融资。副总统贺锦丽周一在白宫的声明中表示，今天的公告基于他在5月份宣布的行动，这些行动支持中小型汽车制造商获取资金，确保我们的汽车供应链留在美国，通过投资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社区来加强我们的经济，并将更多的汽车工作留在底特律。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周日到周二在费城举行，美国已经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国防用品和服务，这对于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以应对台湾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在活动筹备期间，会议组织者美台商业协会遭到网络钓鱼攻击。上周，中共还宣布对9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企图向华盛顿施加额外压力，要求其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在这之前，美国批准了价值约2.28亿美元的一揽子备件和其他硬件，用于台湾老化的空军。中共官员们声称，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不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公开歪曲美国的政策。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和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共和党成员23号发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与美方资助研究人员的合作以及中美两国大学进行的联合研究，帮助了中共在超音速与核武器、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等领域取得进展。报告显示了美中大学在中国共同成立的3间学术机构，其中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合作项目。报告认为，这些机构是向中国转移专业知识、应用研究和技术的渠道，且美国在向联邦政府报告中国资金来源方面有所缺失。根据报告，过去10年间，有近9000份获得美国国防部或情报界资助的研究，其共同作者与中国机构有关联，其中2000多份研究的共同作者甚至与中共军事研究和产业基地有直接关联。报告希望推动新的禁令，禁止联邦资助研究人员与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合作。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周一在纽约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就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遇袭身亡事件，上川洋子敦促中方作出解释，严惩肇事者，要求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居住在中国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儿童的安全，彻底打击毫无根据、恶意和反日的社交网络帖子。上川洋子还呼吁正视阻碍两国开展交流的问题。另外，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及中方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限制，上川洋子表示，根据双方的协议，日本将尽快进行额外的监测，并在全面解禁日本水产品方面取得切实进展。此外， 他还重申了对包括钓鱼岛海域的浮标在内的东海局势。中共近期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及扣押日本国民事件的严重关切，并再次敦促中共对其军机侵犯领空事件作出具体明确的解释。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副大臣兔直方文周一在北京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谈，兔直方文强烈要求尽快查明深圳日本学生遇袭事件真相，并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包括儿童在内的在华日侨的安全。
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案被告张晋生日前在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提早获释，但遭到拒绝。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时任主席张晋生及另外三个人，三年前在学生会评议会上动议及支持感激7.14案疑凶梁建辉的议案，被控在港区国安法下宣扬恐怖主义罪。四个人承认作为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各被判囚2年。他们早前上诉成功，或减刑至15个月。张晋生申请人身保护令，表示他在狱中行为良好，应获得1/3刑期扣减，并即时释放。审讯中途才获知，香港特首李家超已发出了证明书，指案件属于国家安全，押后至下周四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讯。但法庭周二突然由讨论保释改为审理申请，经接受北京监督的中共国安会认定张晋生获得减刑将不利于国安之后，在高等法院由中共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李婉基撤销张晋生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张晋生因此仍被继续囚禁。香港人权信息中心当天回应说，此案显示政府当局可以随时以国家安全介入司法程序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更难在司法系统中得到保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几近全面战争，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一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计划指控 Visa 非法垄断美国签证金融卡市场，政府最快将在周二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最大的支付网络运营商存在一系列违反竞争的行为。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反垄断执法机构正在准备控诉 Visa 采取措施，阻止竞争对手挑战自身在签账金融卡的主导地位。政府的指控包括 Visa 签订排他性协议，阻止竞争网络的扩张，并阻碍其他科技公司进入市场。消息传出之后， Visa 周一盘后股价跌了 1.78%。 司法部的诉讼将是近年对 Visa 商业行为调查下的最新行动。这项调查自2021年 Visa 收购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公司 Plaid 失败之后启动。在调查过程中，司法部也检视了 Visa 的代币化技术。
在美联储官员发表普遍鸽派言论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后，金价周一飙升到2635.29元的历史新高，周二趋于稳定。此外，华尔街大佬Yavni Research 总裁亚德尼最近警告指出，美联储上周大幅降息，美股可能飙升至新高。彭博社报道，亚德尼认为最新的政策决定将股票价格彻底熔涨的可能性从20%提高到30%。这就如同网络泡沫时期，标普500指数从1995年到上世纪末这段期间一口气飙升至220%那样。亚德尼在周一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他们让经济过热并在股市中制造泡沫，那么他们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他认为美联储忽略了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都提出了可能引发通胀的政策。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人民币10,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 将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七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他还在会上提出，近期还将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并表示人民银行将设立互换工具，允许证券公司、基金和保险公司利用央行的流动性融资购买股票，也计划设立专门的再贷款机构，提供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买回库存和增加持股。另外，在房贷部分，潘功胜宣布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的比例，将第二间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从25%下调到15%。中共金融监管部门周一临时决定召开这一记者会。中共政府此前已经颁布多项振兴房地产的政策，但是市场信心仍然不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司法部周一针对川普遇刺一案发布新的证据。FBI 表示，涉嫌9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暗杀唐纳德·川普的男子留下了一张纸条，表明他打算杀死这位前总统。预计现年58岁的凶嫌鲁斯会被继续关押。请听报道。
周一，司法部提出的这份新指控被包含在一份拘留备忘录中。该备忘录是在周一听证会之前提交的。备忘录中的相关细节支持了检察官的说法，也就是凶嫌鲁斯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并预谋杀害川普。官员们表示，这一阴谋被一位特勤局特工挫败。该特工在川普打球的西棕榈滩高尔夫球场发现了从灌木丛中伸出的步枪，而 FBI 查获的一个盒子中还留有一张纸条。这个盒子几个月前被放在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的家中，此人直到上周日逮捕行动后才打开盒子。该盒子里头还装有弹药、金属管、建筑材料、工具、电话和各种信件。司法部的拘留备忘录中没有确认收到这个盒子并与执法部门取得联系的人的身份，但其中一张纸条写着“亲爱的世界”。这一话语显示刺客似乎已经预料到暗杀企图不会得逞。检察官称，便条上写道，这是针对唐纳德·川普的暗杀企图，但我辜负了你们，我尽了全力，竭尽所能，现在要靠你们来完成这项工作。谁能完成这项工作，我就给谁$150,000。预计司法部将在听证会上指出，随着案件的进展，现年58岁的瑞安·韦斯利·鲁斯应继续被关押。尽管鲁斯此前多次因重罪被定罪，包括2002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两次因持有赃物而被起诉，以及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但他仍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未来几周内可能还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一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有可能使中东陷入全面战争。以色列政府在当地时间周一晚间宣布，由于平民遭到攻击的可能性极高，全国进入民防紧急状态，时间持续一周。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方23号表示，已在黎巴嫩南部、东部和北部空袭真主党，包括锁定发射器、指挥所和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并称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轰炸约1600个真主党目标。黎巴嫩有关当局说，死伤人数增加到至少492死、1645伤，为数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数以万计居民急往北部逃难。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引发外界担忧，美国和伊朗将被卷入更广泛的战争。美国是以色列的盟友，而伊朗支持真主党。沙特阿拉伯周一深表关切，并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阶官员表示，美国不希望以色列和真主党的跨境冲突升级，华府将与盟邦和伙伴讨论具体想法，以防止战事扩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对局势升温以及对妇孺在内的大量黎巴嫩平民伤亡感到非常震惊。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在联合国大会场边忧心忡忡地说，以色列与真主党持续升温的冲突行动恐使中东陷入全面战争。他说，可以说我们接近全面战争状态。博雷利说，每个人都必须倾尽全力阻止这场冲突。他敦促在纽约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埃及外交部周一呼吁国际强权与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干预，阻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危险升温行为。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周一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告诉媒体说，我们不希望成为中东不稳定的根源，因为后果将是不可逆的。他说，我们希望和平生活，远离战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